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的党鞭遭到枪击，大火烧毁伦敦一个24层楼的公寓楼，至少有6人死亡；美国民主党议员集体状告川普总统；中国称按照李明哲的意愿为他聘请了律师，但是李明哲的妻子表示不予承认；四川民主人士陈云飞还有成都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他们的律师要求会见这两位客户，但是呢都遭到了当局的拒绝。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突发新闻。美国国会重量级的众议员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在首都华盛顿近郊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里遭到了枪击，消息是当地的应急部门官员报告的。斯卡利斯他的跨部中弹，当时呢他跟其他人包括几名国会议员在为将于星期四举行的年度棒球比赛进行练习。有报道说看上去至少还有5个人受伤。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都已经获悉这件事情。斯派塞发推特说，我们为所有在这件事情里面受伤的人祈祷。另外呢，在英国消防人员星期三继续在伦敦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火灾进行搏斗，大火燃烧迅速，很快烧遍了伦敦西部的一座24层楼的公寓楼。在火警发出几个小时之后，消防人员奋力抢救困在楼中的人，清点遇难者的人数。伦敦消防大队消防专员科顿表示，他非常悲痛地证实有一些人死亡。由于火灾的规模跟复杂性，具体人数还不能确定。居民说，大火迅速在各层楼之间燃烧，他们听到有人呼救，可以看到被困在楼里的居民到窗户口把手机灯光打开，希望以此获救。目击者说，有一些居民在窗户口抱着孩子，还有一些人从低楼层跳出来。这栋大楼位于族群多样、人口密集的伦敦北肯辛顿区。有关官员说，那所居民楼有大约140家住户，住的大约500人，有一些孩子星期三上午在大火中失踪。星期三上午在大火继续燃烧之际，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火灾会在楼内如此迅速的扩散。由于几百年来多次反复发生大火灾，伦敦的消防规章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向川普总统提出了联邦诉讼，指控他通过自己的各种商业利益接受外国金钱，违反美国宪法。由参众两院的190多名民主党议员们星期三提出的这个诉讼，指控川普违反了宪法中一个比较少引人注意的条款，那就是阻止任何担任美国公职的人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情况下接受任何来自外国政府的礼物或付款，这就是所谓的酬薪条款。川普在竞选总统前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在全球各地拥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几栋酒店和其他产业。他已经把自己庞大的商业帝国交给2个儿子经营，但是仍然保留了公司的所有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朝鲜政府在星期三释放了一名被关押了17个月的美国大学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所做的介绍。
朝鲜政府今天释放了被关押17个月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表声明说，在川普总统的指示之下，国务院确保奥托瓦姆比尔从朝鲜获释。目前瓦姆比尔正在返回美国的途中，他即将与家人团聚。 而美国之音韩语组呢，在今天稍早采访了王母比尔过去的室友萨尔尼尔，他和王母比尔的父母今天通过电话，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他的爸爸今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儿子要回来了。我们的对话很简短，他说儿子要回来了，而他仍处于昏迷状态。他自从2016年3月昏迷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
萨鲁尼尔他表示，他很高兴他的朋友能够离开黑洞般的朝鲜，回到美国接受美国医生的治疗。萨鲁尼尔说，王母比尔是他见过最有好奇心的人之一。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Yeah, he was a incredibly smart guy.
他是个极度聪明又有趣的人，有着前所未有的幽默感。他用有点荒谬的角度看这个世界。
Humor and the way he lived life was just kind of like a little bit absurd.
那22岁的王母比尔在去年1月随着旅游团造访了朝鲜。他在准备离开朝鲜的时候，在平壤机场被逮捕。随后他在朝鲜官方电视台上认罪，承认自己试图偷窃平壤羊角岛国际饭店内的一幅宣传标语。他被以阴谋颠覆罪判处了15年监禁。华盛顿邮报引述瓦姆比尔父母的话说，他在审讯后肉毒杆菌中毒，服用了一颗安眠药之后陷入昏迷。前美国职篮球星罗德曼也在今天以私人身份访问朝鲜，他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朋友。他表示希望此行能开启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之间交往的大门。有报道说金正恩是美国职业篮球的粉丝，据说尤其喜欢罗德曼退役之前曾经效力的芝加哥公牛队。美国国务院表示王母比尔被释放与罗德曼没有关系。而除了王母比尔之外，朝鲜据报还关押着另外3名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将继续与朝鲜就这3人的获释进行商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美国川普政府把朝鲜问题看作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美国希望北京在协助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更多作用。可是这几个月来，朝鲜似乎并没有收敛，反而是加大导弹试射的频率。平壤还公开点名北京，伙同了华盛顿实施制裁。美国有些专家认为，在朝鲜问题上，美中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北京也有很多的方式对平壤施加影响。可是呢，北京似乎并不愿意使用这些手段。也有专家认为，北京的影响力可能是有限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将朝鲜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重点之一。他在竞选期间和上任之后都表示，中国是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参与者，并敦促中国约束朝鲜的行为。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马克认为，中国确实拥有很多手段可以对朝鲜施加影响，但是北京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
我没有看到中国现在处理朝鲜问题的方式与一年前有显著变化。
他认为能够称得上显著变化的是中国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但是他说他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迹象。北京表示正在并将继续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今年2月，中国宣布暂停进口所有朝鲜煤炭。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今年前3个月，中国从朝鲜进口的煤炭与去年相比，同比下降超过50%。不过，中国仍从朝鲜进口铁矿石等矿产以及其他产品。4月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与朝鲜的贸易在第一季度较去年同期仍呈增长趋势，其中中国对朝出口上涨54.5%，进口增长18.4%。邓马克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关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关系的一个听证会上说，中国的朝鲜战略更倾向于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出击，更倾向于管控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中国的目的是3个方面：其一，防止朝鲜半岛出现包括战争在内的不稳定；第二，如有可能，防止朝鲜成为核国家；第三，防止美国在朝鲜半岛发起战争，不管战争的结果是半岛统一还是动荡，都被北京视为有损于中国的利益。
他认为中国有时会表现出愿意向平壤施加经济压力，但是在程度和持续时间上都会避免威胁到朝鲜政权的稳定。他还说，中国有时也通过外交方式管控朝核问题，但是中国领导人总是表示，中国已经尽到责任，朝核问题最终还得靠美国和朝鲜双方解决。出席同一个听证会的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施道安也认为，在北京看来，维持家门口的和平和稳定比朝鲜半岛无核化更为重要。他说，相比朝鲜的挑衅行为，北京更担心的是美国与其东北亚的盟友形成紧密联系。他说，中国强烈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就表明了中国的这种担忧。
我认为这表明中国更警惕的是他所认为的美国试图在东北亚形成的联盟体系，而不是朝鲜的恶劣行为。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在处理朝鲜问题上采取交易策略，暂时搁置与北京在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以换取北京在朝核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施道安认为，作为朝鲜唯一的盟友和最主要的关键物资供应国，中国确实可以对平壤施加影响。但是他也指出，所有迹象都表明金正恩对其政权内外的任何人都持怀疑态度，其中也包括北京。他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北京的影响是有限的。上个星期，朝鲜再次试射导弹，这是朝鲜一个月来的第四次导弹试射。上个月，朝鲜官方媒体点名批评中国，称中国实施对朝制裁是破坏朝中关系支柱的妄动之举，已越过朝中关系的红线。过去几个月来，朝鲜还多次不点名批评中国。施道恩认为，川普政府目前的对朝政策与过去几届政府没有太大偏离，都是认为朝核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是与中国加强合作。他说，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最开始与中国的合作都是积极和切实的，但是最后的结果都令人失望，因为中国无法或不愿实现华盛顿的期望。
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期望2017年会有一个不同的结果。
施道安认为，北京与平壤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以及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可以为华盛顿所用。他说，这一方面是指华盛顿可以利用这些因素来向北京或平壤施加影响或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意味着华盛顿不能指望中国来说服或施压朝鲜契合。他和邓马克都认为，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必须与盟友协调合作，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美国军方最高指挥官说，美军投放军力的能力可能会在五年内面临重大的危机，而原因呢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断的增长。他敦促国会向军方提供稳定和不断增长的军费，来扭转这个趋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6月13日在参院军委会作证的时候说，军方对于自身军力的投放能力和竞争对手遏阻能力的现状和发展做了深入评估。他说，评估结果很不乐观。
我们对自己在过去十年中优势不断减弱的状况做了评估。我们的评判是，在未来五年内，我们在投放军力已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可能会遭受重大伤亡和长时间的延迟。
邓福德上将在回答议员们提问的时候明确指出，中国是威胁美军投放军力的一个主要国家。
What's important about the Chinese capability is that is in that category of anti-access.
中国军事能力的重要性在于它属于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范畴。他们大批的导弹和火箭的确会在我们试图投放军力时对我们形成挑战。
邓福德还透露，从2017财年开始，美军在国防预算中专门为对付潜在对手的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提出了全面的应对措施和武器研发项目，但是国会并没有向军方提供充足的资源。 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在同一听证会上说，多年来美国军费不足以及竞争对手大力发展军力，已经导致美军在各个领域都面临威胁和挑战。
Today, every operating domain, outer space, air,
今天每一个作战领域，包括太空、天空、海面和水下、陆地和网络，都是一个竞争领域。
马蒂斯说，迄今为止美军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恐怖分子或竞争对手，而是不稳定和停滞不前的国防预算。他敦促国会废除2011预算控制法，为军方提供稳定和逐渐增长的国防开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商务部在这个星期将要对包括中国钢材在内的外国钢材调查公布进一步的反倾销举措。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说，外国对美国倾销钢材和铝材的行为很快就会被终结。川普星期一会见政府内阁官员之前对记者做出上述表示，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外界认为，美国对钢铁进口的一项反倾销调查是对中国对美出口做出的反应。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星期一透露，美国商务部对钢铁进口如何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一项调查本星期将有新的说明。斯派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行政部门届时将建议美国国会对钢材贸易中的倾销问题出台新法规。他说，
商务部长罗斯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公布基于贸易拓展法案232条款的有关审查的新进展。消息公布后，美国国会将收到在钢材和铝材等领域处理反倾销规定的建议。
川普总统4月20号责成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拓展法案232条款的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钢铁进口展开特别调查。232条款规定，一旦发现外国进口有损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有权对外国进口实施紧急贸易制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表示，这项调查是对中国对美国钢铁市场的倾销做出的回应。与此同时，27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美国财政部否决中国中旺铝材的下属公司对美国爱立铝业公司的收购交易。中国中旺的公关代表香港基石传讯星期一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美国议员联署信件是基于错误讯息及不实报道而撰写的。美国爱立公司的发言人表示，美国议员反对这一收购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并称爱立并不制造用于国防工业的产品。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日前说，已经按照李明哲的意思为他聘请了律师，但是呢，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当天就表示不予承认。另外呢，李明哲这个案子已经进入美国国会当中中国政治犯数据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三，也就是6月14日傍晚发表声明。声明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已经依李明哲的意愿聘请了律师。对此李静瑜说，这是中国玩弄的法治伎俩终于赤裸裸的暴露。李静瑜还说，他在3月31日的声明当中已经表示，见到李明哲之前对李明哲在非自由意志下的发言完全不予承认。大陆国台办网站刊登了马晓光6月14日上午的记者会上的讲话。马晓光说，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对李明哲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告知他有权聘请律师，并且根据本人的意愿通过法律援助为他安排了律师。李明哲是台湾人权工作者，2017年3月19日在中国期间被中国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禁。5月26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说，李明哲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被湖南省安全机关逮捕。另外，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近日得到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一封信，告知他李明哲案已经进入了这个委员会的中国政治犯数据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秘书长邱玲瑶对美国之音说，
写了一封信寄于说，他们非常感谢寄于到 GCC 拜会，然后告诉他们李明哲的状况，然后就是还有提到说未来如果还有更多李明哲相关讯息，也请寄于直接跟他们联系，甚至他们也会接近可能的协助李明哲这件事情的事情，就还会持续的关注这样。
有报道说，李明哲列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政治犯名单之后，渴望开启救援行动。这个委员会按照美国的法律，负责监督中国的法治发展和人权状况，每年都要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交年度相关报告。李明哲是第一位被列入中国政治犯名单当中的台湾籍人士。邱幺零说，政治犯数据库很正式，刘晓波等人都在这个数据库当中。
你看那个上面其实是有编号的，就表示说这个确实已经变成了国会其实是里面很关注的一个人权案件。那CCC 每年都会提报一个人权报告书给白宫跟美国国会作为一个参考。
有报道援引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创始人杨宪宏的话说，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在11月中国的十九大之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往都会提出政治犯关切名单，希望届时能够请川普就李明哲案表达关切。李明哲案在台湾的热度正在被岛内的其他政治和社会新闻冲淡，台湾政府除了呼吁似乎也爱莫能助，而中国大陆根本就不予以理会。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说，李明哲案是一起涉嫌犯罪的事件，不是所谓的人权事件，打着人权的幌子对大陆依法办案，横加干涉，甚至去外国告洋状都是无济于事，也是我们坚决反对的。邱幺零对李明哲案等公共议题在台湾所受到的关注似乎不以为然，对比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做法，他说，
那你也知道很多时候包括在台湾开完听证会就开完了，就没有后续。
苹果日报6月13日援引邱玲瑶的话说，陆委会每次开记者会都说和李明哲的家属保持联系，但是实际上不曾有一个联系管道。另外，舆论对李静瑜处理李明哲案的策略一直存在不同意见，有舆论认为李静瑜跟所谓的独派团体走得太近，还有的网友说李静瑜选择操纵民粹与新霸主敌对。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两个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先后作出判决暂停实施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之后，联邦最高法院是不是或者是如何来审理这个案子呢？目前还是个未知数。美国有一些法律专家已经开始预测说，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恐怖威胁，川普有可能考虑对来自可疑国家的某一些难民跟访客，特别是恐怖嫌疑人，使用 GPS 脚踝监视器。可是呢，批评人士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构成了非法搜查还有扣押。有关的争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的一些学者提出，一旦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实施，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川普总统有可能不得不考虑引用联邦法规，对来自一些可疑国家的难民和访客，特别是恐怖嫌疑人，施用 GPS 脚踝监视器。他们认为，在很难查清这些人背景的情况下，采取这个措施进行实时跟踪是必要的。例如，一旦嫌疑人走进核发电站、军械库、飞机场等一些重要地带，或行动路线出现异常时， GPS 脚踝监视器就可以通过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向当局发出信号。这个做法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财力，并对嫌疑人进行更有效的跟踪。川普政府已经促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尽快就川普总统对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颁布的旅行禁令作出判决。 川普发推文说，我们需要一个针对某些危险国家的旅行禁令，而不是一些无助于保护我们人民的政治正确字眼。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公共利益法教授约翰·班扎夫指出，根据一项联邦法条，总统有使用 GPS 脚踝监视器的权利。他说
US law does permit the president to impose upon the entry of aliens any restrictions he may deem to be appropriate。
美国法律确实允许总统对外国人入境美国实施他认为恰当的任何限制。我认为这个法律为川普使用这个手段打开了大门。
班扎夫说，德国、法国、以色列、巴基斯坦和沙特等一些国家已经采用或考虑采用 GPS 脚环监视器来应对潜在的恐怖分子。他建议美国不要为了政治正确性，以及因担心构成宗教歧视或冒犯某些穆斯林及其支持者就裹足不前。班扎夫说，同禁止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公民入境相比，对他们施用 GPS 脚环监视器所造成的隐私侵扰程度要低很多，因此更容易通过宪法的审查。他说
We put many people who are only suspects on a no-fly list. They cannot fly from any place in the U.S. to any other place in the U.S. or to any foreign country.
很多人仅仅因为是嫌疑人，我们就把他们放在了禁飞名单上，他们因此无法从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也不能飞往国外。尽管这种做法的侵扰和限制程度要严重的多，但是仍然通过了宪法的审查。
但是设在华盛顿市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的专职律师安德鲁·克洛克说，GPS 脚踝监视器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他说
You wouldn't be able to get a warrant to track a whole group of people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just because they're from a country that the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might have residents who want to commit terrorist acts.
如果仅仅是因为担心某些国家的居民有从事恐怖活动的嫌疑，政府无法从法庭拿到对来自这个国家的一整群人进行长期跟踪的搜查令。颁发搜查令需要有合理的理由，政府必须具体说明是什么让他认为某人是嫌疑人，而且有可能从事犯罪活动，或者为什么通过搜查就可以找到其他犯罪证据。
专家指出，美国法庭只允许在有限的情形下使用 GPS 脚踝监视器跟踪某人一段时间，例如使用 GPS 监视器跟踪被捕后监外候审的人，以确保他不会离开其司法管辖区或逃走，还有对处于监控释放的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等。因此，适用 GPS 脚踝监视器的提议能否通过宪法审查，人们还要拭目以待。不过即使使用 GPS 脚踝监视器进行跟踪能够通过宪法的审查，针对外籍人士是否拥有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某些权利，目前存在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维护外籍人士宪法权利的人认为，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任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也不得拒绝给予在其管辖的任何人同等的法律保护。在这些人看来，这个人不仅包括美国公民，也包括合法或非法进入美国的外籍人士。但是反对人士则提出，只有因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才能享受宪法赋予的权利。哈佛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埃伦·德肖维茨指出，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受到宪法的保护，但是如果只是访客，而且入境美国必须以穿戴 GPS 脚踝监视器为条件，是否有提出诉讼的法律地位，目前还不清楚。他说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have not rendered decisions on that topic. They did decide that electronic devices on a car.
美国法庭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判决，但是他曾经判决说，如果在某人的汽车上安装电子装置，需要有宪法第四条修正案所要求的合理理由。因此，法庭在这个问题上有可能也会要求有合理的理由。他不会因为某人不是美国公民，就允许政府对其强制使用 GPS 脚踝监视器。
德肖维茨表示，目前两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川普总统颁布的旅行禁令作出的判决暗示，有些宪法权利甚至也适用于来美的访客，但是这还有待联邦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从2015年3月起就被当局羁押的四川民主人士陈云飞，他的律师星期二再次透露，陈云飞在看守所再次遭受严酷的酷刑。同时呢，成都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他的律师在星期三要求会见已经半年来都没有音讯而且身患重病的黄奇，可是警方以会见可能会泄露机密为借口，再次拒绝会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广东维权律师隋穆清星期二发布通报称，他与郭海波律师6月12日下午前往成都市新泾县看守所会见陈云飞，再次震惊地得知陈云飞因不堪屈辱而再次遭到酷刑。通报表示，陈云飞5月7日因在看守所所长巡视时拒绝遵令喊首长好而遭酷刑处罚，连续14天不间断地戴连在一起的手铐脚镣，俗称龙抱柱，期间吃喝靠喂食，走路几分钟便汗如雨下，躺卧时腰腿疼痛难忍，导致彻夜难眠。通报还称，虽然龙抱柱酷刑非常残忍，但比起陈云飞上次遭受鸡啄米，既把手和脚靠在一块儿，还是舒服很多，至少上靠部位没有溃烂，还勉强可以走路，腰腿疼痛感比上次轻一些。隋穆清在通报中透露，由于30人的监仓只有20张床，陈云飞目前仍睡地上，但因地面潮湿，每次睡醒都会感到腰酸背痛。谈起被捕2年多来所受酷刑虐待，陈云飞笑言非常向往渣滓洞白公馆生活，毕竟那是相对文明的时代。隋穆清律师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说陈云飞的酷刑遭遇并非专门针对他，而是看守所的普遍现象，不过是陈云飞不甘遭受屈辱，坚持捍卫尊严而屡遭酷刑。他说，
陈云飞的这种酷刑并非特定的针对他，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我问过他们那个看守所，他们说他们是照内部的一个犯作，并不是专门因为陈云飞遇见人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唯其如此呢，这个就更可怕，说明他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你在那里面你必须得要像狗一样，那样有人格的羞辱。陈云飞他是不甘心接受这样的一个这种屈辱，他才被酷刑。
隋穆清律师表示，陈云飞2次遭酷刑惩罚，分别是在前任所长鲁俊和现任所长张林管制下，将依法刑事控告这2位所长。隋穆清说，今年1月，他曾因为想拍照陈云飞遭酷刑留下的伤痕，而遭看守所非法拘禁长达5个多小时，后又被移交给当地派出所继续扣押8个小时，是他职业办案中遭非法扣押最久的一次。陈云飞199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曾参与89学运，返回四川谋生后仍坚持民主理念，多年来坚持民主和维权活动。2015年3月25日陈云飞与20多名成都公民为6次死难学生扫墓时遭近百警察围堵，其后被刑拘。4月30日被以涉嫌寻滋罪、煽颠罪批捕。2017年3月31日被以寻滋罪重判4年，此案目前正在上诉中。此外，同时代理坚持报道访民维权信息的 四川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的隋穆清，6月13日上午与黄琦母亲蒲文清等人前往绵阳市公安局询问被羁押在绵阳看守所近200天没有任何消息的黄琦的情况。两位负责国保以会见可能会泄露机密为由，再次拒绝律师会见。曾两次坐牢、几次获得国际人权奖的黄琦，长期坚持为底层民众服务，报道强拆、绑架、拘留、刑拘、失联、软禁、上访等一系列人权问题。黄琦去年11月28日从家中被警方带走，后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被正式逮捕。黄琦身患多种疾病，需要多种药品，尤其是2011年第二次刑满出狱后被检查患上罕见的急进性肾炎，死亡率很高，医生预估的存活期为5到10年。黄琦不仅没有放弃天网按医生的要求休息，反而每天投入10多个小时，有时近20个小时为民众维权。但是看守所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和黄琦所需要的药品，律师为他申请保外就医也遭到拒绝。54岁的黄琦再次被捕，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和大批国际组织表达抗议。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曾发表声明，呼吁立即释放他，并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高度担忧。国际特赦组织也呼吁各界公开致信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以及四川绵阳公安局等部门，要求确保黄琦免受虐待并遵循国际标准，提供适当的医疗救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巴拿马在星期二宣布跟台湾断交之后，就立刻跟中国建交。北京说这是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后果。蔡英文则发表态度强硬的声明，表示绝不在威胁下让步。对于台海双方最新的外交态势，美国政府则呼吁台海双方降低紧张，用建设性的对话避免紧张升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川普总统即将与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会面，美国知道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之事，台海稳定是美国利益所在，希望两岸能以建设性对话避免情势恶化。他说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he will meet with the president of Panama in the coming
川普总统将于下周与巴拿马总统会面。美国了解巴拿马中断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美国敦促有关各方进行具有建设意义的对话，避免导致局势升级和破坏稳定的行动。中国与台湾之间跨海峡关系的稳定对美国具有深厚持续的意义。美国认为双方之间的对话促成了近几年来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夺取台湾邦交国不仅伤害台湾，对自己也是一大伤害，对于他想赢得台湾民心的目标只会带来反效果。葛莱仪说
But China believes that it can use coercive tactics.
中国认为他可以用胁迫手段逼迫民进党政府改变他的立场，但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反效果很大，他违反了中国的利益。民调显示台湾人民责怪的对象是北京而不是蔡总统，而且中国一直说要赢得台湾民心，很明显的是这么做完全与那个目标背道而驰。
台湾陆委会6月8号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有70%以上台湾民众拒绝中国以一中原则作为两岸政治关系前提的坚持，超过80%民众说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已经伤害台湾人民的利益，80%以上民众认为中国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在与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德圣马洛签署建交公报后，中国外长王毅说，两国建交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因为巴拿马很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愿望，但最近以来，巴拿马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因为巴拿马意识到与中国建交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双方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此外，王毅也否认巴拿马与中国建交是出于经济利益的目的。他说，巴拿马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观望，没有提出任何前提条件，也不存在任何的所谓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针对巴拿马宣布跟台湾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发表讲话时讲，北京当局的做法已经冲击台海两岸稳定现状，台湾绝不会在威胁下让步。分析人士说，这是北京对台湾加大打击力度的一部分，不是新鲜事了。夺取台湾邦交国也是在预料之中，不过呢，北京以此对蔡英文施压，恐怕是误判形势。下面请您收听钟晨芳的报道。
在巴拿马总统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且立即由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拒绝与中国从事金钱竞逐外交。他说，北京一贯在国际上以一个中国原则打压台湾生存空间，但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这是北京当局永远无法否定的事实。蔡英文强调，附和北京的逻辑无疑是向威胁屈服，北京的做法已经冲击台海两岸稳定的现状，台湾人民无法接受，他绝不坐视台湾的国家利益一再受到威胁挑战。蔡英文说，
打压跟威胁无法缩短两岸的差距，反而会疏离了双方人民的距离。我可以在这里代表2300万台湾人民说，我们就是会在威胁下妥协让步。
曾经被传出将进入川普政府效力的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薛瑞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对台湾人民固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巴拿马最终还是屈服于中国的支票部外交，其实也是北京对台湾全面加强打压的一部分策略。他认为其结果对两岸关系没有帮助，如果北京要以此让蔡英文政府屈服，那将是误判形势。薛瑞福说，
蔡总统有很多内政议程尚待推动，例如年金改革和其他的经济改革，以及他对和美国加强关系的计划等等。我不认为这件事会改变他要推动的议程。我们一直以来就知道北京会对台湾施加压力，这也是北京更广泛的对台施压的一部分策略。我不认为这对台海两岸关系有帮助。我认为北京这么做是误判形势，不过这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针对美国之音询问，有报道称过去巴拿马一直想与中国建交，但在美国的劝阻下未与台湾断交。如今巴拿马终止与台湾超过100年邦交，美国是否因川普总统与习近平的关系而未劝阻或发挥影响力？薛瑞福不认为此事与美国有关，他重复原先看法，表示此事完全是中国的压力与巴拿马对金钱的看重。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后，许多人担忧后续骨牌效应让台湾仅剩的20个邦交国进一步减少，这不仅对蔡英文政府是一大挑战，台湾在国际上将更加孤立。对此，薛瑞福认为美国可以从许多方面表达对台湾人民的支持。薛瑞福说，
Well, I think, continue to support Taiwan's interest in greater international space and
我认为美国可以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参与国际组织，像是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其他的类似组织，继续加强美台的双边关系。我希望看到美台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对台军售等等，这些都是美国能够用来支持台湾人民的作为。我想川普政府将会考量这些做法其中的一些选项。
对于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中国政府、媒体、学者都称这是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而必须承担的后果。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二说，中国与巴拿马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坚持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马晓光说，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定海神针，只有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两岸关系才可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台湾当局应该认清客观大势，做出明智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巴拿马跟台湾断交的有关报道。台湾长期的邦交国巴拿马跟中国建交之后，台湾的在野党批评，面对外交风暴，蔡英文政府拿不出什么对策。执政党立法委员则认为，中国的外交打压无法否定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林玉芳表示，蔡英文政府执政一年之后，已经接连失去两个邦交国，同时也无法再出席世卫大会等国际组织。面对这样的外交风暴，却仍然拿不出对策。
我们真的要很严肃地请教蔡英文总统，我们有资格权利，请你告诉我，这个外交风暴还会吹多久？这个外交风暴的伤害究竟会有多大？你要告诉我们，现在全民处于一种恐慌忧虑的状态，因为不了解我们会不会最后成为国际的孤儿。
林玉芳还说，蔡政府不能一直批评中国的外交打压，却又不采取行动来改善两岸关系，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请提出替代的方案。台湾在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国巴拿马日前宣布与中国建交，蔡英文总统表示不会在北京当局的打压威胁下妥协让步。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吴钊燮还强调，将重新评估两岸情势。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北京当局以外交打压封锁台湾，只会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让台湾人民更加团结一致。
那台湾还是一个主权独立存在的国家，并不会因为我们邦交国的数字啊，它就是一个数字而已。难道台湾就从此跟国际上完全断绝任何的关联吗？啊，也不会。啊，所以其实中共就是说，你要的政治目的是透过这样的手段能达成吗？绝对不可能。
林俊宪委员还说，蔡英文并没有做出破坏两岸关系的事情，反而是北京当局设下前提，硬要台湾吞下根本不存在的九二共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表示，毁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才是导致两岸人心越来越远的主因。他说，让两岸关系重回正确方向，对于台湾当局来说是一念之间的事。马晓光还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巴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前驻美代表沈履洵表示，面对目前严峻的两岸及外交关系，蔡英文政府应该召开一场国事会议。
我们这么大的问题是整个台湾生死存亡前途的问题，我们的国际地位问题，我们在国际上走得出走不出这个问题，到底今天有多少人反对九二共识，到底今天有多少人反对外交修兵。
沈履洵还指出，很明显北京政府已经不信任蔡政府了， 不需要等到中共召开十九大之后，针对台湾的外交战正在全面展开。台湾独派大佬、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星期三召开记者会表示，一个月前北京方面派人转达对台政策失败必须检讨的信息。他向蔡英文总统主张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是兄弟之邦，不过蔡总统并没有正面回应，只说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对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则回应，蔡英文总统会定期与资政见面听取意见，不过并没有发表相关的谈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很多人大概都读过安妮日记。安妮·弗兰克第一次写日记是在1940年代纳粹占领下的欧洲，记录的都是75年前的故事。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报道说，安妮当年的日记是纳粹大屠杀最原始的罪证。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安妮·弗兰克1942年6月12号写道，
我希望我能向你吐露所有的秘密，因为我从未遇到知音，我希望你能带给我欢乐与力量。
安妮·弗兰克早年生活在荷兰，13岁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日记本，于是开始写第一篇日记。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与家人从法兰克福搬到荷兰。安妮·弗兰克动笔后没过几个星期，他的家人便被告知全家要被赶进韦斯特伯克集中营，那是1942年7月5号发生的事。
安妮在75年前这个星期书写的几篇日记，记录的是正常生活的尾声，女童和朋友们，活动安排和富足的生活。日记还记录了她的生活从正常向必须躲藏的迅速转变。
阿姆斯特丹的这间小屋是安妮一家和其他几位犹太人的藏身之所。书架的后面有一个隐蔽的门，门后是一间屋子。安妮就是躲在这间小屋里给她幻想的朋友基蒂写信的，一写就是几个小时，像正常的女孩一样。安妮在信中描绘了她遇到的感情与家庭的麻烦。
晚上天黑时，我经常看到善良的人们在几个男人的恐吓、殴打和驱赶下列队前进，旁边是哭成一团的孩子们，很多人支撑不住，几乎跌倒，没有人能幸免，包括病人、老年人、儿童、婴儿和孕妇，每个人的脚步都不能停顿，直到跌倒死亡为止。
这是安妮1944年8月1号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躲在这栋房屋里的所有人都被发现，然后被逮捕并被送到集中营。安妮在1945年3月去世。
日记里有一句最不起眼的话，就是不管怎样，我都相信这些都是善良的人。结果这句话被引用的最多。从这句话来看，她似乎是一位用玫瑰色眼镜看世界的普通姑娘。可当你通读日记，你就会发现她其实了解周围世界存在的不公平。
安妮的父亲奥托是全家在大屠杀之后唯一幸存下来的人，他决定出版女儿的日记，记录女儿的人生、情感与希望。安妮因此成为纳粹大屠杀中600万犹太殉难者的代言人。另一位幸存者是劳伦斯·伊斯拉埃尔斯，今年75岁了，小时候和安妮一样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他一生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隔壁的安妮没有熬过大屠杀，自己却活了下来，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我们活了下来，很幸运，我对此感到愧疚。他被出卖没能活下来，我很伤心。我记得我还未成年时，安妮的父亲把他的日记出版了，所有荷兰人都很愤怒。那段时期没人愿意讨论大屠杀的问题，现在我认为出版日记很重要，因为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太相信真的发生了大屠杀。这本日记把那个时期的遭遇公之于众，尤其是对美国的观众。这个小女孩的日记说，你必须相信这是真的。
美国之音阿维蒂斯燕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会重量级众议员、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星期三在首都华盛顿附近近郊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里亚市遭到枪击。当时他与其他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在练习棒球，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比赛。斯卡利斯髋部中枪，据报目前在一家华盛顿的医院情况稳定。有报道说，总共有五人看来被打伤。枪击事件发生在上午，当时那些国会议员和助手在练习棒球。亚历山大里亚的警察局通过推特说，枪击嫌疑人已经被拘留。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和副总统彭斯正在关注这一事件。川普发表声明说，我们为发生这一悲剧深感悲痛，我们为所有遭遇这一事件的国会议员、他们的助手、国会警察、应急人员和其他人祈祷。斯卡利斯是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担任这个领导职务的人负责确保多数党共和党国会议员的纪律，征集议员的投票。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准备加大对中国投资硅谷科技企业的审查力度，以更好地保护国家安全。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特别关注中国投资方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领域的兴趣。一些现任和前任的美国官员表示，担心美国开发的前沿科技可能被中国用来提高其军事和战略产业。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强化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的作用。这个委员会负责从国家安全角度审查外资对美国企业的收购。外资审议委员会由美国财政部负责运作，委员会中有九名常任委员，其中包括来自国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商务部、国务院与能源部的代表。消防人员星期三继续与伦敦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火灾搏斗，大火燃烧迅速，很快烧遍了伦敦西部一座24层楼高的公寓楼。在火警发出几个小时之后，消防人员奋力抢救困在楼中的人，清点遇难者的人数。伦敦警察厅高级警官康迪说，我现在可以确认有至少六人遇难。不过他说，随着今后几天复杂的恢复工作，遇难人数可能会上升。伦敦消防大队消防专员科顿说，我非常悲痛地证实有一些人死亡。他说，由于火灾的规模和复杂性，具体的人数还不能确定。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向川普总统提出联邦诉讼，指控他通过自己的各种商业利益接受外国金钱，这违反了美国的宪法。由参众两院的190多名民主党议员星期三提出这一诉讼，指控川普总统违反了宪法中一个较少引人注意的条款，就是阻止任何担任美国公职的人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接受任何来自外国政府的礼物或者是付款，这就是所谓的薪酬条款。川普的竞选总统之前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他在全球拥有各种利益。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